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大家好，我是扶摇。北宋大文豪苏轼的这首《赤壁怀古》，想必大家都是耳熟能详了。这首词里呢，评调的赤壁之战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以少胜多的一战了。当时周瑜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要破曹操的百万水军啊，只需要十几艘小船就行。因为这一战用的是火攻，仰赖的是诸葛亮神机妙算借来的东南风。不过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诸葛先生啊，他也有算不准的时候。在另一场火攻之战中，诸葛亮在上方谷火烧司马懿，眼看着这场战役就要取胜了，谁想到竟然是被一场突如其来的过山雨给搅了局。诸葛孔明长叹一声，果然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呐。于是呢，这一次啊，他就放了司马懿父子三人。哎，这有一个关键点，就是火攻战役它最大的弱点就是怕水，遇水则败。没错啊，这世上哪有不怕水的火呢？您别说，还真的有，那就是中世纪欧洲拜占庭帝国的秘密武器——希腊火。而这也是《权力的游戏》当中野火的原型。很多朋友在《权力的游戏》中已经看到了，这野火啊，不但是不怕水，而且是遇水即焚，见物就沾，火势呢是十分强劲的，难以扑灭的。而真实世界中的希腊火也不逊色。要说到希腊火呢，我们先来稍微讲一下拜占庭帝国的历史。拜占庭帝国呢，也叫东罗马帝国，位于欧洲的东南部黑海之滨，属于欧亚大陆的交界处，是中古时期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君主制国家。公元330年，罗马帝国东西分治，从这时开始一直到公元1453年被鄂图曼帝国灭国，历时长达11个世纪。拜占庭的开国皇帝君士坦丁大帝在位的时候啊，有一项最大的功绩，就是颁布了米兰赦令，也就是在公元313年让基督教合法化了，从而结束了罗马帝国对基督教徒长达300年的迫害。由此人们开始自由地信仰基督教，而对基督教的信仰也成为了拜占庭帝国的一个重要特性。公元7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崛起了，他们以圣战的名义开始攻击其他的国家，拜占庭也在其列。而由于民众呢是信仰基督教，加上特殊的地理位置，拜占庭可以说是帮助其他的欧洲国家抵抗了伊斯兰教国家入侵的一个桥头堡。公元670年左右，迅速扩张的阿拉伯帝国建立了一支咄咄逼人的舰队。678年，庞大的舰队直扑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城下。兵临城下，他们打算一口气啊吞掉这块小鱼腩，然后长驱直入，扫荡欧洲。然而，神秘的希腊火横空出世。阿拉伯的舰队本来已经是把君士坦丁堡严严实实的给围起来了。6月25号。在连续很多天的围城之后，阿拉伯舰队呢是向君士坦丁堡终于发动了总攻。出其不意，拜占庭海军放出了一些小船出来应战。小船难道是要让这些士兵当炮灰吗？并不是，这些小船啊，在靠近了战场之后，竟然是一个个的射出了一种奇怪的火焰。那些命中战船的火苗一下子就变成了熊熊大火。奇怪的是，那些落入海里的火苗不但是没有熄灭，反而是更凶猛地燃烧了起来。一束束的小火苗就像一条条蛇一样扑向了其他的战船。阿拉伯人啊，当时简直都看傻眼了，谁也没有见过能在水里燃烧的火呀，这莫不是使了妖法吧？等大家回过神来的时候呢，几簇火苗啊已经是漫天大火了，舰队2/3的战船都被焚毁了。阿拉伯舰队的总指挥官叫做法达拉斯，看着情势不妙，赶紧下令要匆忙撤离。可是为时已晚，剩下这些士兵还有舰队在惊慌失措中是准备撤离呀，离开这里，可 可是狼狈之中，他们又先后遭到了暴风雨的袭击，又加上了拜占庭海军的追击。那么这场仗打下来，整支舰队几乎是全军覆没。阿拉伯军队遭到了圣战开始以来最惨痛的一次失败，最终呢，他们是被迫和拜占庭签订了长达30年的合约。而那些被烧得心惊胆战的阿拉伯的军队士兵啊，就把这种魔鬼武器称为希腊火，因为当时呢，拜占庭人是讲希腊语的，而拜占庭的人他们是把这样的火苗称为海洋之火。而这个海洋之火啊，其实还是秘制的呢，它有独特的配方。据说啊，它是一名叫做加利尼克斯的叙利亚工匠研制出来的火种配方，主要的成分呢是当时小亚细亚地区出产的石油。那么这一名工匠在几年前刚刚把这个秘方献给了拜占庭的皇帝。不过拜占庭啊是一个温和比较善良的国家，而且呢也比较富有，他们是从来不觊觎别人锅里的饭菜，有点像咱们古时候的宋朝吧。所以说拜占庭的皇帝虽然是意外得了一把屠龙刀，人家也没有滋生出来称霸武林的野心，只是悄悄的呀藏于后院以备不时之需。而配方呢更是严格的保密，据说连文字记录都没有。没想到这次啊居然是真的派上了用场。不过俗话说好了伤疤忘了疼，这阿拉伯人啊就是这样。39年之后，阿拉伯人是卷土重来，这一次呢他们前来围城的海上舰队是超级庞大，有2560艘船。阿拉伯人这一次啊是势在必得，我们再说一次，这次呢他们是送来了超过2000艘船。说句笑话，这都可以打造一个海上王国了，就连当年曹操的水军和他这支舰队比起来啊，那都是小巫见大巫了。可惜海洋之火再次发威，这一次呢海洋之火又释放了多大的威力呢？有多么厉害呢？大家可以试着猜一下，这一次来作战的2000多艘船最后回去了几艘船呢？5只。这一战非同小可，希腊火的威力是传遍天下。在此后700年间，希腊火更是屡立奇功，给拜占庭帝国这个古老的王国啊立下了汗马功劳，得以承传千年。那个年代西欧各国是混战不休，社会呢是一直处于动荡的阶段，拜占庭成为了一枝独秀。在沉闷的中世纪，拜占庭是欧洲的一抹亮色，特别是首都君士坦丁堡。在颠沛流离当中，君士坦丁堡是唯一一个保留了基督教的信仰，并且是继承了古希腊时代以来的古代文明和文化。这里聚集了来自拜占庭帝国的无数珍贵的艺术品，还有古代的书卷、图画，还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奇珍异宝、金银锦缎。可这毕竟是在人间啊，一切都在轮回啊，再长寿的王国也逃不脱宇宙的规律。拜占庭呢，作为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是经常遭到攻击的。1453年的5月，屡战屡败的伊斯兰世界又有人出来挑战拜占庭了。这一次啊，是土耳其人，他们拉来了射程远达1英里的乌尔班大炮。在连天的炮轰之下，希腊火终于是失去了此前的威力。5月29号，君士坦丁堡被攻陷了，末代皇帝君士坦丁11世战死殉国。就此呢，拜占庭帝国灭亡了，希腊火的配方也随之消亡了。孤城沦陷的那一晚啊，居住在君士坦丁堡的贵族啊、学者啊，是纷纷逃离这里，流亡到西欧的各国。不幸中的万幸，他们把珍贵的古代文献也一同带走了，以至于后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还有凯撒时期那些在西欧已经失落了的古代文明又得以重现。据说啊，也正是因为这些文献滋养了文艺复兴的土壤，年轻的大师们青年才俊，从中汲取了营养，才成就了欧洲文明的再次辉煌。王朝的建立、成长、辉煌、没落，似乎人间的历史一直都是这样。那么要是说起文艺复兴，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 相信很多朋友啊，和我一样，头脑中会出现那个年代的名画、壁画之类的。那下面呢，我们就来讲一个跟名画有关的故事。首先呢，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在我们的大自然当中，最长久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呢？是天空的颜色。不管胸口点缀的是白云朵朵还是彩虹灿烂，背后那一抹蔚蓝永远是那么深邃，那么宁静，对吧？但是大家知道吗，在古代啊，在所有的颜料当中，蓝色却是最不长久的，也最容易褪色的颜色了。在文艺复兴的时候，欧洲的艺术比较发达，那个时候人们能够找到的色泽好又可以长久保持的蓝色颜料只有一种，就是从半宝石、青金石当中提取出来的群青蓝。而青金石呢，是需要在遥远的阿富汗开采出来的，颜料的提取工艺又非常的复杂，所以在当时的欧洲啊，群青蓝的价格比黄金还贵呢。一般只会提供最重要的题材来使用。什么题材这么重要啊？当然是描绘神明的时候了，比如说圣母玛利亚的长袍。其实啊，大家注意一下就会发现，文艺复兴时候的这个名画当中，蓝色用的并不多。比如拉斐尔的这幅《西斯廷圣母》，虽然圣母的袍子是蓝色的，但是后面的天空却巧妙地用白云和金色的光芒给遮掩了，避开了蓝色。而米开朗基罗的这幅《创造亚当》也是，天空的颜色啊是浅到几乎没有，基本上呢就是铅白色了。不过咱们再来看看这幅画，创作于17世纪的《无殿之身》，不但圣母的蓝色长袍非常的引人注目，而且几乎整张画是全蓝的。这是哪一位画家这么财大气粗啊？这是一位西班牙的画家，叫做埃卡夫伊比亚。其实啊，他并不富有，只是他当时呢住在新西班牙，也就是现在的墨西哥。蓝色是那个时候当地土著玛雅人常用的颜色，所以在那里是很容易获得的，并不是那么的昂贵。这幅画呢，现在收藏在墨西哥的国立艺术博物馆，有兴趣的朋友有机会呢可以去欣赏一下。而这种漂亮的蓝色就叫做玛雅蓝。玛雅蓝呢是诸多蓝颜料中最接近天空的颜色，所以它也得名天空之蓝。玛雅人非常推崇和喜爱这种蓝色，用来涂抹祭神的祭品之类的，他们还大量的用于壁画的创作当中。考古学家们在玛雅人遗址啊，是发现这个蓝色壁画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300年。有些呢经历了风吹雨打，其他的颜色都模糊了，唯有美丽的玛雅蓝依然是清晰可辨的。我们来看这一幅描写战斗场景的壁画，图上的好多地方都斑驳陆离了，可是明亮的玛雅蓝却是依然非常鲜艳。玛雅蓝这种颜料啊，不仅是比欧洲画家们用的蓝色更为鲜艳和生动，而且也可以保持更长久和稳定，这几百年的光景是根本不在话下。科学家们甚至还发现，玛雅蓝还可以很好地抵抗各种化学侵蚀，包括强酸和强碱。可惜啊，几个世纪之前，随着玛雅文明的消失，千年不褪色的玛雅蓝和它的配方也神秘地消失了。一直到上世纪50年代，终于是有科学家测出来了玛雅蓝的成分。原来啊，这颜料的原料很简单，就是一般用作染料的靛青，还有一种叫做坡铝石的稀有泥土。但是这两样成分究竟是以什么方式混合的，用了什么辅助剂，这至今还是个谜。不过呢，话说回来，我们大多数人对于古人的印象啊，一般都是吟诗作画比较在行，对于科学知识方面总是落后了一些。毕竟大家都说社会总是在进步的嘛。不过呢，现在看来似乎也并不如此。像希腊火这样大规模的杀伤性化学武器，一个工匠啊捣鼓捣鼓也就出来了。而像玛雅蓝这样千年不褪色还可以百毒不侵的颜料，就算拿现在稳定性很高的化工颜料相比的话，也是难以望其项背。可当初的人呢，却是用普通的染料喝点泥就调好了。打开脑洞想一想，或许人家用的是不一样的科学方式吧。 说不定人家比我们还先进呢，只不过在一波一波的历史潮流当中，这些发明创造随着他们自己文明的淹没也随风而逝了，没能给后世留下来了吧。好了，关于天空之蓝和海洋之火的小故事我们就讲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未解之谜，我是扶摇，我们下次见。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未解之谜。我们会在这里啊分享很多宇宙的未解之谜，也欢迎大家呢在留言区留言，也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人生体悟。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和传播。还有一个事儿和大家说，因为 YouTube 的脾气啊不是很稳定，审查呢也是越来越严厉了，所以我们在另一个平台 YouMaker 优美客也建立了一个频道。这个平台呢将是我们未来长期使用的平台，它的链接呢就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文字介绍还有置顶留言里了，欢迎大家在优美课上注册账号并关注我们，那我们下次见啦。